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寻晚喺墨尔本举行外长会谈。北京批评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围堵中国、维护霸权的工具。世卫指，如果全球达到六七成人接种疫苗，疫情顶峰有望在今年内结束。今天是2月12号星期六，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现在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昨晚在墨尔本举行外长会谈，会议同意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应对疫情，特别是在疫苗供应方面。另外，各方亦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他们还讲到海洋安全问题，包括自由航行和非法捕鱼等。澳洲外交部长派恩表示，四国重申以既有规则来解决冲突，而非强权或者强迫。
Our region is in a period of rising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ules and norms.
派恩话，本地区的战略不确定性正在增加，而规则和惯例是稳定繁荣的基础，但他们正在受到极权政体的压力。下次对话将于5月由日本主办。北京批评印日美澳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围堵中国、维护霸权的工具。正是访问澳洲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有出席会谈，指中国当局在国内和地区都表现得处处逼人，印太地区又发生冲突的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相关讲法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美日印澳拼凑的所谓四边机制，实质上是遏制。
赵立坚话：美日印澳拼凑嘅所谓四边机制，实质系围堵中国、维护美国霸权嘅工具，喺度人为挑动对立，破坏国际团结合作。布林肯亦喺四方安全对话中谈及乌克兰同俄罗斯嘅形势，表示美国持续以软硬兼施嘅外交同震慑手段，包括金融制裁同出口限制，希望解决呢次影响全球嘅危机。布林肯话：美国喺俄乌局势上嘅努力正体现对亚太地区嘅关注，因为各方防止俄罗斯嘅威胁，亦会以同一原则去维持印太地区以及全球嘅稳定。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正是呼吁国民离开乌克兰。白宫警告，俄罗斯随时都会入侵乌克兰，可能就发生在冬奥会期间。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虽然美国并未获悉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发动战争，但各方都以为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备战。
If you stay, you are assuming risk.With no guarantee that there will be any other opportunity to leave.
苏利文话：喺乌克兰嘅美国公民要假设危机会发生，冇人保证佢哋仲有其他机会离开当地。美军亦冇预期会喺俄罗斯入侵下安排撤侨。佢话：如果俄军正式进攻，好可能会以空袭开始，不分国籍咁残杀平民。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被冻结的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中的$70亿解冻，用来资助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救济，并赔偿911袭击的受害人。这项决定正值塔利班去年8月控制阿富汗之后，国际资金被暂停，令外界担心阿富汗的经济会面临崩溃。不过这笔钱不会立即发放，拜登要求银行向阿富汗救济信托基金提供$35亿，另外需要资助给透过美国法院诉讼追讼赔偿的恐怖主义受害人。SBS 电台新闻报道，由于担心新一波疫情，香港宣布将会延长对澳洲、美国、英国等八个国家的航班入境禁令至3月4号。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现时几乎没任何航班被允许在香港过境，飞往香港的航班减少达到90%，因为当局希望在闭关的情况下遏止新一波的疫情，但当地的个案大多数是本地传播。 而澳洲疫情方面，新州今日录得8183宗新增个案，32人死亡，有1650人住院，其中104人在深切治疗部。而维州录得7224宗新增和19宗死亡，目前有487人住院，79人在深切治疗部。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如果到今年六七月，全球大约七成人口接种疫苗，咁疫情嘅危急阶段可能系今年结束。谭德赛早前视察南非一间疫苗公司，该公司运用莫德纳嘅研发成果，喺非洲首度生产 mRNA 疫苗。呢种疫苗较少储存限制，价格较低，准备11月临床试验，预计2024年推出。非洲目前只有11%的人口接种疫苗，是全球最低。过去两个星期，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受到反强制接种疫苗的货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影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名为自由车队的货车司机，因为反对当局强制跨境司机接种疫苗和实施其他检疫要求，将货车堵塞北美最繁忙的国际陆地边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大石桥。安省省长福特表示，有关的堵塞行动影响了数以千计工人的生计，他宣布该省进入紧急状态，运用法律权力颁布命令惩罚非法行动。回来本地，新州政府批准建筑业在星期六日开工，直至三月底。获得临时批准的建筑或者拆卸地盘，可以在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有限度地进行有噪音的工作，星期日就只能做无噪音的工作，而且不可以进行拆卸。澳洲物业议会对此表示欢迎，指这个有意义的措施可以在经历疫情之后帮到建筑业发展。新州今日将会有四个选区进行补选，包括由前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持有的 Willoughby 选区、前新州国家党领袖巴里拉罗所属的 Monaro 选区，另外还有前交通厅长康斯坦持有的 Bega 选区，以及前新州工党领袖麦凯 Jeffield 选区。今次补选是新州举行州大选的前一年举行，可以说是对新州的自由党州长普洛德和反对党领袖柯文斯的一次重大考验。新州选举委员会表示，经已有超过38%的选民投了票，相信今次补选的结果需要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公布。堪培拉大学的全国社会及经济模型中心一份最新报告预测，阿兹海默症对未来20年澳洲的劳动力患者和受影响家庭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将会高达4420亿元。报告的主要作者布朗教授表示，预计到2041年时，澳洲50岁及以上被诊断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数目会由去年超过15万人增加至超过26万人，增幅达到73%。而这个增长将会令澳洲的经济负担每年达到266亿元。
So ther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ial aged care as the disease.
布朗表示，患者增加将会对长者护理服务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患有严重脑退化症的人是需要高度的护理服务。他说，希望可以开始推广对这个疾病使用缓解疗法的可能性。投票反对宗教歧视法案的自由党议员被指本来答应了支持，但结果就反水。自由党的后排议员恩特茨透露，那几位温和派的同僚和总理莫里逊交流时，他都在现场，班同僚当时答应了会支持政府的宗教歧视法案。恩特茨都是温和派之一，但就没有好像他们那样最终投反对票，但他否认莫里逊的领导力受到质疑。他说，反水议员只是为了争取参加接下来大选的筹码。宗教歧视法案在坊间引起讨论期间，性小众群体的心理问题各案暴增。近期法案因为呼吁教会学校驱逐跨性别学生而引起争议。而在墨尔本北区一个心理健康团体的免费咨询项目，过去两个星期收到性小众人士的转介个案数量超过了之前两个月的总和。该项目是为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士提供心理咨询。最后消息，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500米预赛，香港选手朱定文在预赛四名选手中以第三名完成，未能晋级。 同组仲有争取卫冕冠军嘅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嘅武大靖，佢以首名冲线晋级。此外，澳洲选手 Scotty James 夺得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银牌。澳洲代表团喺今届冬奥已经取得三块奖牌，平咗历史最佳战绩。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7217点，下跌71点，总成交64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34738点，下跌503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906点，下跌17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3462点，下跌2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34，对港元5.5639，对人民币4.3290。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两阵骤雨，最高摄氏25度。墨尔本大昼阳光29度。布里斯本骤雨30度。珀斯间中密云29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3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21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3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雨34度。
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